我们如果看新闻的话呢，世界上的坏的新闻，
坏的新闻多，可能是人们的习惯，喜欢讲坏话，不喜欢讲好话。那也可能是这个世界真的太不安全了，坏事多，好事少。总之，这个世界呢，是一个充满了危险的世界。我们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会遭遇危险。张扬到天有不测风云，风雨人有祸福旦夕。那么就是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或者说在危险之中，谁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保护我们呢？这个世界有各种危险，比如有自然灾害的危险，这个是我们无法预料，我们也无法避免的，比如地震、飓风。但是其实大家会发现呢，这些自然灾害给人带来的危险伤害其实是很小的，好多年只有一次。真正的危险是什么危险呢？是人，人的可怕。比如搞政治，一个国家好好的，很多人无故的搞很多政治风波出来。大家看看历史上层出不穷，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比如文革，这一下子是多少自然灾害，多少这个战争都没法比的，就是纯粹是人搞的。再说看这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这个跟自然没关，就可能某一个人脑子一拍，战争发动了。那么这种都是人为制造的政治危机，这个战争危机是很可怕的，人最可怕。还有呢，经济危机，你说这日子过得好好的，我们都不懂经济，也不懂金融，这日子过得好好的，怎么就物价就上涨了呢？这日子过得好好的，怎么经济就萧条了呢？金融危机就来了呢？当然那些金融专家都知道，其实除了这些呢，还有人际关系的紧张。你比如夫妻本是世界上最亲爱的人，但是很多夫妻像仇人一样，父子关系、家人关系，全世界有谁还比一家人亲呢？但是恰恰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受到更多的心灵伤害是来自于家庭的。你们觉得这个世界是很奇怪的，有时候比如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弟兄姊妹之间，无故的不知道我们就得罪了谁，或者谁就伤害了我们，我们甚至也参与这种伤害别人。不，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论断，也会有批评。总之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难处还真不少。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既然世界有灾难，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保护。那么谁能保护我们呢？有的人依靠钱财，所以拼命赚钱，以为有钱就安全了。有钱真的安全吗？不得不承认，很多人就是钱多了带来危机。我们觉得权力大了就安全，你们觉得权力大就安全吗？全世界美国想打谁就打谁，他的几任总统是被别人刺杀的。那你说权力大就安全吗？比如以色列人号称全世界安保最好的，他的总理拉宾也是被人刺杀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大家看看谁能保护你呢？甚至有的人在任国家主席，主席当日最后被打成叛国、内奸、公贼。你说你的权力大到什么地步才能保护你呢？那么看起来没有哪个人可以保护哪一个人绝对安全。那么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神是我们的保护者。那所以我今天跟大家继续讲，既然神是我们的保护者，那我们就让神来保护我们。那我们弟兄姊妹呢，虽然世界上有如此的危险，我们也不要害怕，就是我们要活在神的保护里面。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过分害怕世界的灾难，我们可能会恐惧；一方面我们无知回避，我们认为世界上都是平安的，这种虚假的平安，这两种都是偏左偏右的。就是我们客观的知道世界有危险，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个保护我们的神。那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保护我们要活在这位保护我们的神的里面。因此呢，我跟大家讲的诗篇是诗篇五十七篇一到十一节。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读这篇诗篇。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影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 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我躺卧在陷入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络，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行思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好，我们一起为所读的经文向主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错误，我们也有很多的亏欠，我们会受到伤害，我们也常常伤害别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需要你赦免我们，饶恕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祈求你来保护我们，帮助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连相信你的信心都没有，因此我们软弱到一个缺乏信心的人，我们需要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将你的信心赐给我们。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也保护我们。在这世界上有危险，但我们相信你的能力是超过一切的危险，唯有你能够保护我们。因此祈求你看顾我们中间软弱的，有疾病的，有劳苦愁烦的，让我们活在你的保护之中，因为相信你的保护，让我们心中有盼望。祈求你看顾一下的时间，用你的话语，用你诗篇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来教导我们，我们才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我们对这篇诗篇的背景进行一些了解。那这个诗篇呢，是大卫写的。我们知道大卫是以色列的王，以色列从表面上看呢，是以色列的第二位君王。以色列这个国家立国以后的第一位君王是扫罗，那第二位君王就是大卫。那实质上来讲呢，大卫是神拣选的第一位以色列合他心意的君王。那么扫罗，当扫罗知道这个大卫将要就是比他有能力的时候，就开始嫉妒他。因为人呢最大的是嫉妒，就是枪打出头鸟嘛。因为大卫曾经在少年的时候拯救了以色列人，就在跟非利士人的征战中呢打死了哥利亚，所以以色列的一些妇女姐妹们总是热情，姐妹们呢她的热情是没有过错的，但是给大卫带来的麻烦就是姐妹们说扫罗杀死千千，扫罗王杀死千千，但是大卫呢却杀死万万。扫罗一听不高兴，所以我跟你越有权力的人他越在乎权力，你比他厉害那一丁点也不行。所以从此之后扫罗就要杀死大卫，那因此大卫不断的逃难，不断的逃难，一直逃难到扫罗死了为止。所以大家仔细读圣经撒母耳记有很多的思考。那么他逃避危险，但是大卫呢虽然在危险之中，虽然很艰难，但是他还是依靠神。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找一个工作找几十年，你这个要比如要躲避一个人躲几十年，你还能忍耐吗？大卫是躲避了几十年，他心中呢仍然有指望。那我们刚才读的诗篇的这个57篇的背景是大卫躲避扫罗逃到了非利士，后来非利士人一看他就是那个杀死千千杀死万万的人，所以呢非利士人也担心这个人，所以扫罗就大卫就装疯逃到了亚杜兰洞。 那么在亚杜兰洞里面，扫罗写下了诗篇57篇，就是在这之前呢，他还写下了诗篇142篇。那么描述了他人生的低潮，描述他在人生低潮之中，他经历神。这亚杜兰洞是大卫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人都追杀他，就连追杀他的仇敌的扫罗的仇敌也不愿意放过他，就他走到哪里都没有平安。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么在这样的光景之中，他向神诉苦，他写下，他首先呢写了142篇，然后呢他写下了57篇。那么在我们57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篇诗篇，大卫呢首先描述了他的苦境，他知道他的处境。不过大卫虽然很苦，他的盼望从哪里来呢？他也知道谁能保护他，并且他也了解这位保护他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所以诗篇57篇和诗篇142篇适合我们中间一切有难处的。比如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你的婚姻有难处，你会想这什么时候才能熬过头啊？比如你孩子不听话，你会想这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呢？就是你去读诗篇，看看大卫，大卫当时就是这样想，我的逃难生涯什么时候才能熬过头呢？他在逃难期间，他不知道他的家庭父亲如何，他的兄弟们如何，他不知道，他自己明天能不能活着他都不知道。一个人躲难一天躲难两天行，但如果躲难几十年受不了。比如过去的这个冠状病毒，这个中国人因为关闭，很多人跳楼，有的人在自己家里点火，就是也没有关闭多长时间，对吧？但如果关闭10年，美国人可能更难，让美国人关一个星期可能都难。所以美国一直都是很开放的。那么大卫呢，他不仅仅被关闭起来，还有人在追杀他，这样的长期下来，其实他几乎，大卫也几乎崩溃了。但他没有完全崩溃，那是因为他心里还信神。所以诗篇57篇、142篇，当然还有好多诗篇，适合我们这些在患难中在困苦中的弟兄姐妹们去阅读。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篇诗篇，大卫看他怎么描述他的光景呢？他首先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投靠在你的翅膀以下，等到灾害过去。这说明大卫当时正在灾害之中，他正在灾害之中，他有信心，他说我一直等灾害过去，说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他说那些吞我的人，那些吃了我的人，他们在辱骂我，羞辱我，但是呢，我相信神必施恩给我，我相信神必保护我，所以我相信神会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那么大卫是在这样的痛苦的光景之中，他在跟神表达他内心的愁苦，他也向神表达了他对神的信任和盼望。那么因此我们在世界上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我们有时会一个疾病会缠绕我们10年几十年，一个不好的事情会缠绕着我们，很多人有很多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更需要寻求神。那为了安慰和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也为了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以后在遭遇艰难的时候能够依靠神，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活在神的保护中。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的是神是保护者，那神既然是保护者，那我们就要进入到他的保护之中。就是说就像你买了保险，你有病的时候别忘了使用你的保险，知道吗？如果你买了保险有病不去用，那你买这个保险其实是你亏了呀。我以前跟大家举例子，我第一次坐轮船的时候，我不知道买了这个船票那里面是包吃的，那么我一路呢都没舍得吃也不敢吃，为什么？因为船上的东西太贵。然后呢下了船以后到温州的时候，弟兄姊妹问他很开心，所以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这些土老包坐着豪华游轮很享受，问我们一路过得怎么样啊？我们说不怎么样，为什么呢？船是很舒服，上面吃的太贵我都没敢吃， 那弟兄姊妹一拍大腿，我们怎么就少讲一句话呢？因为这船票里是包括吃饭的呀，你只要不额外的消费，是肯定都吃饱喝好的，我们亏得一大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懂，因为我们不知道这里面我们这一张船票里有多少含金量，我们不知道，我们相信神，我们这个神他有多大的含金量，知道吗？神是保护者，我们就要随时享受他的保护。因此呢，我跟他讲四点。大卫知道自己的处境，人一定要知道你的处境。大卫也知道谁能帮助他，谁能保护他。那么大卫呢，也知道这位保护他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所以虽然很艰难，大卫仍然在痛苦中赞美神。第一点，大卫知道自己的处境。大卫知道他的处境有多么艰难。我们刚才读的诗篇，那里面呢，诗篇作者在描述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大卫知道我需要神的怜悯。然后呢，他说：“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的底下，等到灾害过去。”他知道他的光景是那些人在吞我的人要辱骂我，他知道好多人虎视眈眈就想把他吃掉。他觉得他自己呢就好像在狮子坑中，如果你们到动物园去玩，没有那个栏杆，你一掉到狮子坑里面什么感觉？我估计你吓得小腿发软，跑也跑不动，对吧？他觉得呢，他就像躺卧在周围那些人像烈火一样，那些人牙齿是枪，是剑，舌头是快刀。我们中国人怎么讲？人言可畏。人家说唾沫星子能淹死人，你们信吗？有一些人就是因为不堪别人语言的骚扰、诽谤、自杀，这种事情很多。所以圣经一再强调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语言去伤害别人。那么那些人设下网罗压制他的心，还挖了坑。就是这些经文，大家弟兄姊妹读这些经文，你能想象到大卫在什么样的危险光景之中？我想我们在座的诸位可能都没有这么危险。大卫当时呢，就是要杀他、攻击他、辱骂他，恨不得生吞了他。那我们今天想，大卫做什么是得罪了人呢？就是因为他比扫罗优秀，就这么一点。所以就是说，大卫他深知他的光景，他知道他的处境。人类有很多灾难，最大的灾难就是死到临头你不知道，人在灾难中还不知道灾难，那才可怕。很多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已经很危险了，我们觉得还很平安。这个世界已经很可怕了，我们觉得无所谓，这才真可怕。比如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它的经济也会出问题的。所以这个每一次金融危机总有人跳楼，因为我们这些穷光蛋花的没钱，那股票涨也没涨到我们的，跌也没跌到我们的，可能我们感觉不到。对那些有钱的人，对吧？你像那些，你像那个像蚂蚁金服，什么上次是因为这个上海宝马车展，什么一个冰淇淋什么辱华了，宝马立马几十亿美金没了，对吧？或者一句话不知道，他们这就没了。所以对我们无所谓，但是有钱的人他很痛苦，是吧？所以这个世界呢，经济常常有危险，然后自然灾难也有危险。比如一些政治家，很多人搞政治手段。你比如这个，当独裁国家搞政治手段，您别以为民主国家没有，美国要没有就不会有之前前几年那个总统选举的那些搞的，就连国家的安全机关都介入。你要知道，这也是发生在那些独裁国家不足为奇，发生在美国非常奇怪。就是甚至有人讲嘛，就因着那个总统拜登跟川普的这样的一个角力，美国的民主直线下降到一个地步，甚至于民主都破产了。总之到现在也没讲清是拜登的问题还是川普的问题，没讲清，是吧？直到现在川普还是官司缠身，这就是所谓民主国家的美国。那么如果说一个总统这样的掌握着美国陆海空三军的总统人物，拜登也搞不清，最起码之前掌握着美国军队的这种也是身价不毁的这个富豪，直到今天都官司缠身。弟兄姊妹，你们觉得美国还平安吗？这个国家的民主还有前途吗？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的混乱，就是这样的糟糕。到底他们谁是受害者，谁是制造危机的人，就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清楚。比如说支持川普的人总觉得川普的对，对吧？支持拜登的人呢总觉得都是川普在搞鬼，到底他们谁在搞鬼，就是我们都没有百分百的把握。那么我们但有一点我们有把握，有什么把握呢？那就是这个世界有危险。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借助那些不清楚的事情，我们能够看清楚的。就像圣经里面那个创世纪那个第五章那里讲，神的儿子们看人的女子们美貌，随意挑选为妻。那么当很多解经家在那解释，这神的儿子们指谁呢？有的人讲指赛特的后裔，有的人讲指天使，有的人讲这有各种各样。所以我跟大家讲，有人问我，我就跟他讲，哎，昨天晚上有人问我这段经文，我说这神的儿子们指谁我们不知道，不要画功夫，但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当时那的世界很混乱，那些男人们看见女子们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是可以知道的。就第一我们知道那个世界很败坏，第二我们知道姐妹们总是受害者，因此我鼓励大家去保护女性。我就跟师母讲，以后如果我们有钱，我希望成立一个基金会，专门帮助那些受害的女性。因为从古到今，你不要以为啊，现在是文明时代，你搞错了。你们以为文明时代姊妹们就不受欺凌了吗？女人仍然是弱势的。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那些不知道的，你别花功夫。但是透过那些不清不楚的，显明了一个清楚的事情。看看圣经就知道，姐妹总是受欺负的。看了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政治，你不清楚，因为你不是内部人嘛，可能律师都调查不清。我们也不要花那么多功夫，但有一点我们知道，政治的黑暗，总之这个世界就是今天的世界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你得有一个危机感，就这么简单。如果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败坏的世界，没有危机感，那是可怕，因为今天的世界总给人们一些虚假的安全，给人们一些假的平安。尤其是比如在有些国家的新闻，像中国新闻，中国是规定你不能报道负面的。我认识一个弟兄，就是他们就是负责报道新闻的，他国家有政策要报道好的，要传播正能量，这些不好的事情是不能报道的，所以你报道给你封杀了。美国还好一点，好事坏事呢都可以报道。其实这个世界已经非常危险了，如果以前你不知道危险还好讲，如果现在你还不知道危险，那你真的在睡觉。所以诗篇后面大卫说，醒醒吧，醒醒吧，我要先醒，他说不要再糊涂了。过去这几年世界过得如何，估计从历史到现在我们看看，像这里年代这也不是第一次，比如2019年到2022年，那现在的这个病毒让多少人抑郁死亡，经济萧条，就是现在这个病毒也没有渡过去，对吧？那么病毒还没有过去，俄罗斯对乌克兰就发动了战争。俄罗斯说大概几个星期就打完，现在已经打了一年多了，看眼前这个样子越打越激烈，到底打到什么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没有把握。那么可能有的人讲那个俄罗斯最后会被打败，甚至会解体，但也不知道俄罗斯的核武器能不能晃得出来，我们真不知道，这是祈求上帝怜悯。还有另外的地方也在观察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看看非洲大打不断，小打不断，这个亚洲地区东南亚剑拔弩张，两个眼的瞪着，大家应该都清楚这个世界还有平安吗？比如经济各种各样，我们生活在这里要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处境啊。人可怕是什么呢？不知道处境。但是世界如此危险，我们能像大卫一样清楚自己的处境吗？大卫优秀在哪里呢？他知道他的处境很危险，他知道那么多人要吃他，要咬死他，吐沫子要淹死他，所以他说他的处境很艰难。那么大卫呢也知道谁能保护他，那我们能像大卫一样寻找神的保护吗？如果人不知道自己的处境，那是非常的危险。89年 苏联解体，苏联不要看它解体了，解体之后东欧从他那里分出来15个共和国，但是还都是安然无恙啊。那么他们的解体如此顺利的原因，那是因为在解体前，其实前5年他们就预测要解体，解体前3年他们知道100%要解体，是绝对解体了，也就是说他们就开始预备这个国家怎么让它解体。其实我讲到的时候跟大家提过一本书，还记得吗？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在解体前3年，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写了封信给美国教会，希望美国教会能够派一批牧师来苏联帮助他们，因为他们说我们肯定要解体。那解体不怕分成不同的共和国，但是如果说老百姓烧杀抢掠，那就麻烦。他们希望那谁能帮助呢？只有教会传福音，可以让人不要去抢劫，不要去烧杀。但是美国教会收到这封信很害怕，吓坏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教会预测苏联50年之内都不可能开化，所以美国人找不到懂俄文的牧师，教会错过了这大好时机。从这里也能看到，就是苏联好好的预备了这个国家解体，所以到89年他们解体的时候，整个社会没有发生什么的骚动，也不过经济贫穷。他们后来很多专家去调查发现呢，就比如说排队领面包，因为他们整个国家穷的没有吃的嘛，排一天领一个面包，他们也能排队不抢劫，这才叫文明。那么想一想，有的社会如果解体，排一天，排5分钟领个面包，他能怎么？你们去有的地方去买过火车票吗？你们买过吗？明明窗口可以排队，他非不排队去那挤。有时候那个我有时候就要体现一下，假装一下文明，我就要感受这个什么叫文明，我就在那排，一回来个人挤。那么我试验了，如果我不挤，我估计火车开完我都买不到票，最后我也不得不去挤。我试验过多少次这样的事情。终于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处境。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的处境吗？董事会开会已经在预测要炒你鱿鱼了，你还跟大爷一样呢。有些突然告诉你，哇，怎么我也能被炒鱿鱼？你不知道你的处境吗？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那么这个世界已经这样的变脸色了，你不知道那才可怕。雅各在他舅舅拉班家里，雅各发现他舅舅拉班的脸色不如从前了，他赶紧带着他的老婆孩子跑。就是我们讲嘛，你看那个天气，你应该知道马上要下雨了，你也会察言观色，你应该知道处境。那么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危险的，我们要预备好。那么第二点，大卫知道他的处境很危险，所以他知道需要一个保护者。那么他不仅知道自己的处境，他的了不起就是他知道谁能保护他。所以大卫知道神能保护他，他说，神啊，我心坚定，我要歌唱，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大卫他知道谁能保护他呢？神能保护他，这才叫了不起。他不仅仅知道自己的处境，他知道他的处境，他也知道谁在这个危险之中能来帮助他，能来保护他。他知道神能保护他，所以他说，神啊，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影下，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成全为我成全主事的神。大卫知道他有危险，大卫知道神能帮助他。那么如果说可能有危险，如果说我们也承认我们会有危险，那我们依靠谁呢？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因为知道有危险拼命的攒钱，觉得钱能救他。那么有的人呢，知道有危险，所以拼命的这个让自己有权利。因为有时候我也思考，为什么权力对人有那么大的魅力？很多的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的人呢，明知有这个是有危险，对他不利的，他仍然是想办法赚钱，拼命的抓权。 这个对我来说我是百思不得其解。那么有可能，我们只能想，有可能有的人呢养成了一个对权力的那种恋慕癖好，爱钱爱权爱民生，就是人类共同的通病的追求。事实上呢，钱财不能保你平安。我们看很多有钱财的人，有自杀的，有逃难的，我也不用举例子大家知道。比如很多有权力的人，权力大到无边，比如美国总统肯尼迪、林肯，美国如果不是林肯发动南北战争，美国今天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美国可能是两个国家，可能是十三个国家都可能的。那么这样一位有智慧有魅力受到美国人尊敬的总统，他自己呢最后却被别人暗杀了。他能调动千军万马，但是也没能保护得了自己。那么有，所以我想问大家，你如果以为权力大了你就平安，或者你以为钱多了你就平安，那么世界上那么多人有例子的，那些哪个有钱的人，但我不，也许我们中间有的可能就是隐形世界首富，有可能，对吧？就算你是隐形的世界首富，你也未必保护得了你啊。所以钱财和权力都不是最能保护我们的。那么有的人就寻求什么啊，权力不行，钱财不行，他们就寻求灵界的保护。所以你看各种各样的邪教兴起，这个时代传福音是最好传的时代。如果说这个时代还没有人来教会，教会正在要悔改，教会的领袖都应该面壁思过。为什么？这个时代是传福音最好传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人正在寻找信仰。你看法轮功，你看各种其他的宗教，他们都那么多的人进去，唯一的就是华人教会的人不多。我觉得华人教会的牧师和领袖们都应该面壁思过，当然包括我在内，我每天都悔改。我们要思考，当然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该不该承担责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被称为宗教多元化的时代，是人们最愿意寻找信仰的一个时代，所以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新的宗教。大家应该走出教堂，或者说看看别人的教会和其他的宗教。那么如此发展，因为很多人要找保护，他们需要保护，他们的心灵需要保护。那么所以宗教兴起了，有的人呢寻求政治保护，所以现在墨西哥边境好多人跑美国避难，他们以为跑到美国就平安了，也真的，所以他们以为跑到这里平安，到这里到底真平安假平安可能他们也不知道。所以有的人，总之各种人需要各种各样的保护，但是大卫呢他却寻找神的保护。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寻找谁的保护？你认为谁能保护你呢？我们要学习大卫，神能保护。那么就不仅如此，弟兄姊妹千万不要骄傲到一个我能靠我自己活着，没有一个人可以不靠别人活着。比如我们穿的衣服，你们会做吗？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要去买，就是如果没有做衣服的人，我们真的要赤身裸体了。盐，我们吃饭做的，我们菜里撒的盐，你会做吗？你不得不承认你要到超市去买，超市是从那盐厂里拉来的。我们开的汽车那里的油你会造吗？汽车你会造吗？电灯你会造吗？大家会发现我们能够活着，我们需要很多人。所以我们真的要谦卑一下，我们不要觉得我谁都不要我都能活，没有别人你真活不了。如果说只能简单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我们都需要别人帮助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灵就更需要别人帮助了。解决我们身体的这些生活用品我们都没有办法自己解决，但是你讲了我有钱都能买，问题是没人做你买谁的呢？你需要别人，你真的需要别人。那么肉体的需要，需要灵魂的需要，那就不是某一个朋友可以解决的了。那么也就是说，那只有神才能为我们解决。那么如果说世界上最有钱财最有权势的人他们都保护不了自己，谁还能保护我们呢？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有的人讲了，我们需要神， 真的需要神，是的需要神，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口头上觉得我需要神，但是我们实际的行为呢是需要神吗？最近有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老，他们教会出了一些问题，跟我联系，然后呢跟我谈到夜里4点钟，他还没谈完，我就问他，我觉得跟他讲不清了，我也不能帮他解决问题，我就问他几个问题，我说你最近家庭怎么样？哎呀，他说你别说了，工作忙，教会忙，都没有时间陪孩子了，孩子都这个很不开心。我跟他说了，教会的事没你，还有别人，教会的事那是神的事情，交给神，你家里的事那可是你的事，教会你不去有好多人可以代替你去，但是你老婆有人代替你照顾吗？你希望别人替你照顾吗？这是我跟他讲的原话。我说你的女儿有人替你照顾吗？他女儿，我们是也是好朋友，很漂亮。我就跟他讲，你知道你女儿有多危险吗？你知道后面有多少个男人的好色的眼睛在盯着她吗？那么如果你现在该赔的不赔，有一天他出了事情，你出了撞墙，你还能讲什么呢？他说，哎呀，牧师，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跟他说，神的事情交给神，你不要管太多，你的事情抓起来，你也交不了，没人替你管，这叫真。我的意思就是你要真的靠神。弟兄姐妹们，什么叫靠神呢？什么叫依靠神？不是你心里以为依靠的，不是你心里想的，是按照圣经的教导，神的事情交给神，你的事情你负责。今天很多人，我不知道，我一再的鼓励弟兄姊妹，花时间陪你的老婆孩子，花时间陪你的家人，这是你该做的。我们好多的时候觉得孩子好欺负，老婆好俘虏啊，我们没时间，忙呢。如果你忙的连陪你老婆孩子的时间都没有了，我问你，忙那些东西还有意义吗？其实很多事你不忙一定不会有损失，但是家庭事情你不管，那损失立马在线。我们不要口头依靠神，心里不依靠神。很多基督徒的思考方式是迷信的思维，不是信仰的思维。基督徒为什么讲基督徒也有迷信思维不是信仰思维呢？我们先看什么叫信仰思维，什么叫迷信的思维。迷信是让神来满足自己，就是我做不了的让神来帮我，这就是迷信。把神当管家，把神当枪手，把神当保姆，这样的基督徒，对吧？好，我们祷告，拼命的祷告，这都是迷信。因为是你想做的事没做成或者做不成，希望神来帮你。那么什么叫信仰的方式呢？是相信神来掌控自己，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思考，我活着就是为了神。圣经里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的玛利亚，当天使告诉她你是童女你要怀孕的时候，玛利亚很惊讶，我是童女怎么怀孕呢？天使跟她说，圣灵让你怀孕。玛利亚立马说了一句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这是信仰，这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高的告白。除了他，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耶稣说，倘若可行，求你的这杯撤去，假如不能撤去，愿你的旨意成全。当然我们不能说玛利亚比耶稣还有信心，但是我们弟兄姊妹如果诚实的客观的看圣经，玛利亚在那里的表现真的是没有打网，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对不对？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说，主啊，求你将这杯撤去，如果不能撤去就照你的心意吧。我们要诚实的看圣经，在整本圣经里面没有谁的告白比玛利亚还单纯，那叫信仰。但是我们不要误解啊，耶稣也是软弱嘛，我们不能这样讲，我也不敢这样讲，讲完了不知道你们该怎么追究我，牧师在上面讲异端，我没有讲。 因为我们只能讲耶稣面对的苦难实在太艰难了，所以我们从这里能看到耶稣所受的苦，那个要他要为人类承担罪恶，被钉十字架，所以他也希望那个被能不能撤去。但是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耶稣还是愿意顺服神，所以我们只能讲耶稣是真的爱上帝，他是真的为了上帝愿意牺牲他自己。什么叫信仰？就神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不是我想做的做不成让神来帮忙。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如果以这样的来定义呢，就是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迷信思维。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思考方式的区别，我们的价值观的区别。那么然而今天很多基督徒思考方式其实都是迷信的，不是信仰的。所以那些真正相信神的人，虽然我们人生有苦难，但是我们仍然有快乐。虽然世界有黑暗，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的里面我们是光明的。虽然我们的家庭有难处，我们的身体有疾病，但是我们相信神是保护我们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相呼于神，接受神的旨意，圣经怎么讲我就怎么做，这是真的接受神的保护。那么就是说圣经讲圣经的，我做我的，这种基督徒那就是这种行为呢，就是拒绝上帝的保护。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接受圣经的思维。那么大卫他为什么能够相信这位神呢？那是因为他了解这位神，他觉得这位神实在可信。我们为什么不愿意交给神呢？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用神的方法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用神的方法来建造我们的家庭？我们为什么不用神的方法来指导我的行事为人呢？是因为我们对神不够信任。为什么不信任呢？因为我们不了解他。所以第三点，我们叫大卫认识这位神。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学习大卫，来认识这位神，问问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不是大卫所信的那位神。最近一个基督徒跟我讲信神，我就讲你信的是哪位神呢？你那位神是哪一位？但是我敢保不是圣经里讲的这一位。很多人相信神，信神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应该熟读圣经。为什么呢？你跟这位神是从没打过交道的，大家承认吗？你了解这位神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看圣经。那么如果你对圣经都不熟，你怎么大言不惭的说你信这位神呢？我不知道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如果你的女朋友给你写封信，你看不看？不是，你没结婚之前女朋友发短信你看吗？啊，看，可能还不看一遍。那么如果你信这位神，他给你写的这封圣经对我们来讲就是情书。我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读所有的书也不会，也没有我们读圣经那么美好啊。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对圣经不熟，你注定不能认识神。你看我靠礼拜天听牧师讲道，牧师讲道才能讲多少呢？一个礼拜讲一次，一般的牧师在自己教堂能连续讲20次讲道就是不错的，能一年讲30次那算也不错的，对吧？如果能讲，没有一个牧师一年在教会每个礼拜都讲的，我也没有。我本来打算是每个礼拜都讲，但是我也没有做到，大家没留意。其实我是很努力想在每个礼拜都讲道的，但是不得不承认仍然有一些其他事。还有一个呢，因为就是可能牧师听这个人讲听够了，所以我们也需要换一个人来讲道。那就算你能听一年能听50个礼拜，你也最多听50段圣经。但是还有时候还有的牧师讲到一个习惯，他不讲圣经的也有。那么你这一年才能学多少圣经呢？所以靠我们阅读圣经，不仅读熟了它，你才能认识这位神。认识神没有第二个道路，只有看圣经。圣灵引导你也在你看圣经。大卫相信神能保护他，他相信的这位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大卫描述了他的神是至高的，是全能的，是荣耀的，是慈爱的。我要求告至高的神，他说这位神是至高的神。 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这位神是崇高的，是荣耀的，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他也描述了这位神是慈爱的，就在大卫所信的这位神，他看到神是至高的、荣耀的、慈爱的，也是全能的神，是诚实的神。这是大卫所信的这位神，就是对神的认识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你怎么认识神，你就怎么相信神。我们能不能相信神的保护，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认识这位神的全能。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少，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对神的知识有多少。比如我们朋友之间相处，我们跟一个朋友之间的了解多，我们就信任他。所以一般的来讲，如果夫妻之间要想过得好，需要多沟通；家人之间要过得好沟通，教会之间过得好要沟通。你只有跟人沟通的时候，你才能了解他。如果从来都不沟通，那我们人与人之间是最容易产生的是什么呢？就是误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被别人误会过吗？你们误会过别人吗？比如我常常会误会别人。所以我怎么管我自己呢？第一，这件事跟我无关，我不去猜，我不去思考，我不管，因为跟我无关的事情催他怎么做。因为我认为我看到的听到的可能不一定是真实的，可能会有误解。那么如果这个第二，如果这件事跟我有关，我就直接去问他，我就问他，这是很简单的事情。那有人说你真愚蠢，那我只能用这种愚蠢的方法，因为我对很多事情我没法判断。那么我问了以后，通常别人跟我讲的我就相信，因为你问你不知道，你问别人你还不信，那你就那只有自己那就是脑子出毛病了。所以这个世界上来讲呢，我们常常会误会一些人。为了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对神呢其实也会有很多误会。那么为了我们不要误会神，我们就要去多去了解他。怎么了解他呢？圣经嘛，看圣经嘛。神是什么的神？神已经告诉我们了，神借助语言直接的告诉我们，神也借着很多故事，66卷圣经，神用不同的方法在告诉我们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那么你对这位神了解多了，你就信他了。那么理论上讲，我们很多人都是信神，但是魔鬼也信。耶稣说无知的人啊，你信魔鬼也信，他是惧怕。你光信有神还不够，你还得信这位神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认识他了解他才真正的算信他。那么我们讲认识神的人不多，不认识神的人却很多。不认识神的人有两种不认识的，一种是非基督徒，那当然不信主的非基督徒当然不认识神。其实还有一种很奇怪的，那就是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也是不认识神。那像基督徒，如果说基督徒都认识神，世界就不会有这么多宗派了，就不会有这么多异端了，对不对？那么基督徒为什么不认识神呢？那是因为不好的读经，不好的学习真理嘛。因为不认识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荣耀。为什么？因为神的形象就是人的尊严，神是照着他的样子创造了我们。很多的人不相信，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自己。所以中国人说我们相信进化论，我们给自己沦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所以人是糊涂变的。你看这是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到了这个地步多可怜，对吧？还有很多基督徒也不认识神，很可怜。因为你不认识神，你也不尊重人。比如我们毁谤别人，我们背后陷害别人，比如我们去侵略别人，比如有的人搞婚外情。当然他们这个罪是什么罪你们知道吗？他们其根本原因是不认识神。如果我们都相信人是神造的，比如男人们，如果你真的相信人是神造的，你要知道所有的女人们那都是神的形象。你去侵犯任何一个女人的时候，你是能在侵犯谁吗？你都在侵犯神呢、啊。就这一个真正这样认识神的人，他肯定是不会犯搞婚外情的，就这么简单。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你不要以为只有会基督徒，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给揭开看看，今天有很多非基督徒以及有婚外情，这是为什么呢？你不要说啊，这个人道德坏，道德都坏，你不要说这个人糟糕，你都糟糕。根本原因，这个基督徒他不认识神。如果一个人你真的认识神，你知道你家里的老婆，那表面上看是你的老婆，他还有另外一个头衔身份，什么身份知道吗？那是神的形象。你会敢对你老婆不恭敬吗？你应该每天早上起来都对她很恭敬。假如你相信神，你就你的老公很看着老公很不好，你要知道你的老公是谁呢？那是神的形象，所有人都是神的形象，你们承认吗？就这一点，如果所有人都真的认识神，这个世界立马和平，我们不会再去攻击别人，我们更不会像俄罗斯一样发动战争炮击别人，不会的了。这个世界的所有去攻击别人伤害别人的人，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那么如果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标准来判断，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你们认识神了吗？你觉得你尊重神了吗？尊重神从哪里知道呢？你尊重不尊重神？所以我承认我是一个很糟糕的牧师，很多理论我都知道，但是我一犯脾气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出言不逊，所以我常常也会向主认罪。我知道，所以我知道你们中间肯定也有很多人说这个牧师很糟糕，我都不想听你讲道了。就是我认同你的观点，我也这样很觉得很亏欠。那假如我真的不能改好，那要么就是教会吃掉，要么我吃掉。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我觉得我就是那么多弟兄姊妹都反对我去讲道，我还讲道，我觉得我就在羞辱神，伤害你们。我承认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承不承认，你们有没有伤害过别人？鼓励弟兄姊妹，因为尊敬神的缘故，去尊敬每一个人，不要无故的去伤害别人。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你需要向神悔改。你一定要知道，每个人他都是神的形象，大家知道吗？那么如果你继续去伤害别人，只能证明你压根就不认识神。一个如此不认识神的人，那么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依靠神呢？就是我讲这么多，我不是需要你们有优秀的行为，我不是需要你们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人，我就是鼓励你们认识神。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你有信心去寻找他的保护。我们认识神的至高，我们就会谦卑，我们就会敬畏。我们认识神的全能，我们才有真正的安全感。那么我们认识神是荣耀的，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么有尊严，我们才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尊严，因为神是荣耀的，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那么我们认识神的慈爱，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价值。神爱我们才创造了我们，神爱我们才救赎我们。所以我们相信神的至高、全能、荣耀和慈爱。我们只有认识神，我们在生活中才能够对神赞美。想一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基督徒人生。我们赞美神，我们歌颂神，我们看到每个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看到这一群人，我们透过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神的形象。以弗所书讲，口唱心和，彼此对说赞美神。其实我们夸赞一个，我们夸赞任何弟兄姊妹，我们讲温瑟今天诗歌带的真好，其实这句话是在夸赞温瑟的同时，也是在赞美神。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形象就是人的尊严。我们透过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从每个弟兄姊妹的脸上往后多看一点，又看到了神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我们活得好喜乐，对吧？如果我们来到教堂，我们看这个人很糟糕，我们看那个人很糟糕啊，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一看看的全是糟糕的，你能有喜乐吗？ 那么如果你看到所有弟兄姊妹都是糟糕的，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你会有信心吗？你肯定没有的。所以操练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在灾难来临的时候还有信心呢？你从现在开始操练，看到每个弟兄姊妹，你都想到一件神的美好。我们这个家呢，我们这个家族姐妹六个，我们下面很多孩子，每一个小孩基本上信仰都很不错的，做礼拜啊，总之其中只有一个孩子比较调皮，大家就觉得他不好，其实也不是他不好，他调皮一点。那么他跟我讲，他说大舅，那个我怎么能来建立我的信仰？我说首先从爱你妈妈开始。他说我怎么爱我的妈呢？我就跟他讲，每天讲你妈的三个好处，并且告诉他。他呢，因为他觉得自己很糟糕，我说呢，每天想你三个好处，发短信给我。前面几天还行，第四天就不行了，他想不起来了。我说你那么多优点怎么想不起来了呢？我就帮他想，我一直鼓励他，我就用这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帮助他，跟他妈妈的关系非常好，他现在也不错，也很好啊，就是我让他找他的优点，对吧？当他找不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什么什么特点，这算不算优点？他说你要讲算就算。我说怎么我讲算就算呢？对吧？总之我让他发现他的优点，发现他妈妈的优点。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从每个人身上，除了牧师之外，但是如果你愿意从我身上也没问题了。如果你觉得这个牧师很恶心，你们就假装看不到这个牧师。因为圣经里怎么讲呢？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你听他讲道，别看他的行为。就算我这个牧师很不好，只要我讲圣经，我希望你们听圣经，不要看我的行为。你们可以从别的弟兄姊妹身上找到很多的优点。那么大卫是这样认识神，所以在艰难之中，他如此的艰难，他还是向神表达了他的赞美。我们刚才读的诗篇57篇，只有短短的11节经文。其实呢，我虽然这里只给你们找了几节经文，其实圣经有一半的这诗篇，有一半以上的是大卫对神的赞美。大家留意了吗？从第一节开始到最后一节，大卫始终在赞美神。他只用少量的经文描述了他的光景，更多的经文是他表达了对神的赞美。为什么？因为他了解神。所以大卫是一位了不起的基督徒，57篇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诗篇。他说：“神啊，愿你的崇高高过诸天，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哇，整个诗篇都在赞美神。你要只看这几节经文呢，以为这个人肯定是新郎官，哇，正在举行婚礼开心，或者这人一定是公司发大奖了，一定是老板给提职了。其实不是的，他在什么时候写的这个诗篇？在被扫罗追杀，在被非利士人讥笑陷害，逃装疯卖傻，逃到了亚杜兰洞，在这个时候写的诗篇，能写出这样的诗吗？我不知道温舍医生在给你做手术的时候，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想的是啊，很忧愁，还是想歌颂？他那个时候就应该像我们正在做手术的时候，比那还艰难。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对神的赞美。那么弟兄姐妹们，如果说我们现在有难处，我们还比大卫更难吗？或者说以后你遭遇了艰难，你想想大卫是怎么度过艰难的呢？你换句话讲，大卫在亚杜兰洞待这么多年，他为什么没有忧愁得抑郁症自杀呢？那是因为他敬拜神赞美神。南非总统曼德拉，那个时代没这个世界有三位民运人士，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南非的曼德拉，印度的圣雄甘地，的三个人都是了不起的人啊。曼德拉因为他的政治观念不同被抓进了判刑坐监，判他29年，坐了27年。后来呢，他出来以后竞选成为南非总统。如果他出来是个平民，可能就没人管了，因为他当了总统嘛，立马就有人去了解他的生活，去看关他的那个监狱，那么没有这个讲台一半的大。那么监狱的房子呢，通常都是很高，窗子也很高，就是他要搬一个板凳，站在那个板凳上才能透过那个窗子往外看一点风景。在那个地方关了27年，如果我们在座的诸位 给你关在，就关在后面，就我们在后面关在屋里关27年，看你还会不会讲话，看你还能不能乐观。但是人曼德拉出来还能做总统，了，你不得不承认他了不起。那么有人就问了，是什么力量让你能够在这里坚持呢？他说是上帝，是神。那么其实比他的光景更危险，因为他只是判刑嘛，已经知道不会杀他了。而大卫在亚杜兰洞可比曼德拉在那个监狱更危险，因为他不只能躲在洞里，随时可能扫罗派人追杀，腓力斯人可能来追杀他，他更可怕。当然他在那个洞里待了好多天，这个圣经也没记得，待了，总之不是一个星期也不是三天，那么多天大卫为什么没抑郁？他不但没抑郁，他还写了诗篇57篇。他跟曼德拉一样，出来以后当了以色列的总统，国家的王，这个人了不起吧？那是什么力量呢？上帝，他相信上帝，所以他在那里赞美神。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最好办法就是赞美神。比如说你现在得病了，不知道好不好，那有什么办法呢？赞美神，去侍奉神，这是帮助你面对痛苦最好的办法。那么如果你失业了，如果你被老板炒鱿鱼了，那么如果你破产了，如果你不管怎么样你落在这种痛苦之中，你可以埋怨，你越埋怨可能你的心灵越憔悴，你可以恨，越恨你越悲哀。不要埋怨也不要恨，赞美神最好的办法，这是大卫最好的办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效法大卫。大卫能够赞美神，那是因为他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在痛苦之中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我们对神的赞美。大卫是一个寻求神的保护的人，那是因为他相信神的保护。大卫愿意在艰难之中赞美神，那是因为他相信神爱他。神爱我，我当然要赞美神。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落在艰难中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敬畏神，赞美神。尤其是现在教会最需要侍奉的时候，如果说我讲这个时代是传福音最好的荒时代，而教会的人却那么少，那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缺少我们传福音的人，缺少传福音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热情地传福音，这是帮助我们度过灾难最好的办法，也是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对神能建立信心最好的操练。我们侍奉神，为什么要侍奉神呢？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保护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鼓励大家活在神的保护中，接受神的慈爱，也接受神对我们的呼召，努力的在生活中去侍奉神，传福音，爱我们的家人。愿神赐福大家，也愿一切的荣耀归于神。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我们也感谢你一直保护我们。求你的圣灵光照，让我们认识我们的处境，让我们知道世界是危险的，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危险的光景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保护，也让我们知道唯有你能保护我们。我特别请求你怜悯我们中间已经有难处的，比如说有的人他们有疾病的难处，他们有家庭关系的难处，有的人可能就是因为在教会侍奉有难处，有的人可能在单位的工作有难处。不管我们处于什么样的艰难的状态之中，让我们不要埋怨，不要记恨，让我们赞美你，因为赞美是最大的寻求你保护的途径，因为赞美是得到你赐福最佳的途径，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没有抛弃我们，因为你永远保护我们。愿你赐我们信心，愿你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